关键就是你能够去发现这个世界有很多让你开心的事儿，以前你可能发现不了，当你带着爱好去，当你带着我想去找一些有意思的东西的时候，你就看到很多哎，很好玩的事。
这个世界我觉得它就像一个金库吧，然后如果你有一个爱好，它就像有一个铲子一样，你有一个工具去铲这个金子，不然的话你会没有那个抓手。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来都来了，我是主播丸子。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了一位我非常喜欢的作家作为我们的重磅嘉宾。那马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马伯庸，我是重磅嘉宾，因为现在体重还是有点吓人的。
我其实非常期待录这期节目，所以我整个人现在就是很兴奋然后又很激动。因为其实去年我就是在看大一的时候嘛，我记得我是三四月份读的，后来呢很快就是编辑老师就给我寄来了您的新书，就是太白金星有点烦。结果一年之后呢，其实时间就是我会觉得哎，我读完那本书没多久，新书石楠之徒又来了。结果呢这一次还给我们安排上了节目，我觉得太开心了，这么高产。
首先我得先澄清一下，这个不能叫高产。一年一本书属于正常发挥。
真的吗？
这个不能说是一下子就，而且这个还是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太白金有点烦，包括之前长安的荔枝，其实都是特别短的书，就10万字左右，它是一个临时起意写的。所以说我觉得不能把它当成一个高产的一个特征啊。
我觉得您这样说能卷到大家吧。就是我们作为职场打工人觉得非常紧张。
没有，我也是职场打工人啊，你看我这写的也都是职场的故事。
是是是，这样一年一本是一个比较从容的节奏吗？
我觉得这个就跟我当年的打工经历是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因为已经习惯了早九晚五了，所以到现在我的习惯还是早九晚五。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跑个步，吃个饭，差不多7点半到工作室，打开电脑开始写作，写到晚上5点结束。就已经完全变成打工人的形状了，改不了了。
其实打工人的生活蛮规律蛮稳定的啊，如果不加班的话。因为5点钟下班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
对对对，我这个辞职以后啊，我原来当了10年的上班族，辞职以后我其实比上班的时候还要忙，日程还要紧。
是，
但是呢关键在于我后来发现，上班给人带来的痛苦不是物理层面的，不是说你有多忙，而是说这种忙碌你是无法自己控制的。是别人强加给你的。
是的，
我虽然很忙，但是我想忙我可以忙3天3夜不休息，但我觉得好累啊，我想休息一下。我说好，那我这半个月我什么都不干了，我出去玩一玩。随时处于一种可以，就是人生处于一种可以控制的阶段，你整个人就会放松。其实跟你工作量多少是没关系的。
哎，我觉得您刚刚提到那个放松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这本书嘛，我看它的主角其实是一个气质就是很自由很散漫的一个小人物，而且他就是不像别人说我要升职我要加薪，他坚定的待在他那个岗位上。而且呢您还特别说了，说那个岗位就是要么升要么贬，能维持在原岗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他就是很稳定待在他那个岗位上。我会觉得说那跟您自己就是这么规律这么高产，或者说如果您说不是高产就这么规律又这么自律的生活其实是不大一样的。您觉得说您描绘的那种摸鱼高手是您更向往的样子，还是说您现在的生活是您更喜欢的？
其实呢我这本新书石楠之徒，食物的食，南北的南，然后徒弟的徒，讲的就是一个我自己的形象。其他的书里面呢，你看到里面这些角色，像长安的荔枝啊，太白金星里面，你不管是李善德也罢还是李长庚也罢，他其实都是属于有特技之长，然后在里面包括像李长庚长袖善舞，他虽然嘴上念叨，但是他在那个生活他还过得还挺如鱼得水的。但是这本新书里面这个主角呢就完全是按照我的理想写出来的，就主角是一个胖乎乎的，首先其次呢没有大的理想，就想混吃等死，就想摸鱼，然后对于美食的执着强于一切， 然后领导派活下来之后能推就推能躲就躲。那当然最后因为他是主角嘛，所以他最后也是没办法躲，最后是被裹挟到一个特别大的事件里去。那么他又能够用自己对于美食的见解啊，把这些事情一个一个的解决。我觉得像这些故事它其实虽然是古代故事，但是很有现代人的气质，也能够跟现在的很多人有共鸣。
对，我会觉得这样的人其实是看似散漫，其实是有一个很稳定的内核的。
嗯，
因为现在呢在职场上很多时候会有很多的声音，不管是老板他跟你说啊你要努力啊你要加薪啊，还是你看到你的同龄人或者说其他任何社会上的刺激，你其实都会想要往高处走，你会想要获得更多，你想要站在更大的舞台上。但是我会觉得这个主角他就很特别，别人怎么诱惑他说啊你建功啊你立业呀啊你有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他就是不要，他就是坚定在自己的这个田地上，说我不去别的，我只想说跟我的美食待在一起。其实我自己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会有这个疑问。
嗯
嗯，
我觉得这也是我在职场上的一个感悟吧。首先呢有一句话叫无欲则刚，就是首先你要想想你的欲望是什么。很多人在职场上累得死去活来，累如牛马，像社畜一样，然后又无法解脱，那是因为不敢解脱。
嗯，
有房贷要还，有家人要养，
对，
有自己的这个向往的生活需要大量的花费，
嗯，
我没有办法去挣脱这一切。
嗯，
但是当我们调整预期，或者说当你发现自己的预期，你的理想是可以用其他方式来得到疏解，我觉得那么你就其实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你像我认识一个同事，那个同事呢他比我忙，而且呢他就反正是个标准社畜吧，但是他有一点好，
嗯，
他呢就是因为家里的原因，他有一个特别小的房子，
嗯，
离他们家呢就大概两站地，那房子很小，三十多平，
三百多平，
说错了，三十多平，这么一个小房子呢，你租其实也没多少钱，
嗯，
然后这个还这个你要当房东其实挺讨厌的，就那个租金啊，还不如这个他每天不够他每天忙活的，所以他也没租，
嗯，
他把这个房子呢改成了一个乐高室，他在里面把自己所有乐高都放在里面，
哦，
然后他老婆孩子也不去。他呢就每周有半天时间，只要是有时间他就会跑到这儿来，门一关拿一盒乐高出来开始拼，一拼拼着半天，从头到尾没有休息，也不会跟人来往，拼完之后出去整个人神清气爽。
哦，
就是他其实是找到了一个自己内心舒缓的一个空间，一个逃遁之处。
嗯，
你把这儿一躲，躲在这儿了，外面的所有烦恼所有这些职场上的痛苦全都暂时消失了。
嗯，
你说白了你就去疗伤，疗伤了之后你再出来整个人状态就好了。所以我觉得
就相当于逃离了他的现实
生活。对，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无欲则刚呢，不是说你没有欲望，人是不可能没有欲望的，而且很多时候这个像房贷这种事情你也没有办法说说你只要调整预期就好了，这是风凉话，我觉得这也没必要。
对，
但是每个人都应该给自己找一个能够完全沉进去，完全只要你玩进去了什么都不用想的爱好。钓鱼也行，跑步也行，玩游戏也可以，弹吉他也可以，自己开个播客也挺好。就是你总得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哪怕只有五分钟，我觉得都是好事。
嗯，
所以说首先你得调整这个欲望。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我看下来包括我自己也是，在职场上能够做到这一点有一个最重要前提，就是你会有一个核心的独一无二别人无法取代的优势。
哦，
你像《长安荔枝》里面李善德，他去负责送荔枝，那么他的能力是他数学好，他能够去做这种物流的规划，这个能力是别人无法取代他的，别人就算把他抢走了，
嗯，
他也能够打回来。
嗯，
你像这个《食男之徒》这个里面，他主角他叫唐蒙，是个汉代的小官吏，就爱吃，那么他为什么能够在他的职位上维持这么久，是因为他的核心能力就是吃。
嗯，
那我这个吃其实也能够解决很多问题。其实整个这本书说白了就是讲的就是怎么用美食解决政治问题，解决军事问题，解决一些人生大事的这个事情。所以包括我自己也是，你像我当时入职以后呢，其实说实话我业务能力不是很强。
嗯，
我第一我喝不了酒，就当不了销售，当销售直接就被喝死了。当市场在做市场呢，接人待物啊，跟客户这种人情往来什么的也属于比较傻的那种， 唯一能好点呢，就是可能英文好一点，然后写个 PPT 给老板写个稿子。
哦，
但是后来呢，就是越写越好，因为对老板他们来说呢，这个写稿子或者说你要做一个演讲是一个很难的事儿。
对，老板哦，但凡领导能找到一个写手帮他写稿，
对，
你就跑不掉了。
对，
嗯，
而且我写了之后，他用习惯了之后呢，他换不了别人。
对，这个是核心需求。
对，他一张嘴，我就能够把他的这个话，就是当秘书嘛，
哦、
把他的话就严丝合缝的写下来。
您这个技能真的，
然后还能按照他的需求，就是我们老板会喜欢带一点这个。国学气息，引一句唐诗，引一句诗经，最后呢会从这个诸子百家里面找一句和他这句的主旨差不多的话贴上去然后
您这个不叫业务能力不行，您这叫掌握了核心职场技能。
就是有这个技能对我来说呢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是，那我从我们部门的经理我再帮他弄，然后是我们整个部门的大总监，
嗯，
然后到最后是这个总裁都来写。
嗯，
那当时到了这个时候呢，我整个人就会处于一个特别超然的地位。
嗯，
就是第一呢，我威胁不到任何人。
嗯，
因为我这个职位，咱们用一个我当时在这个公司那个职位，咱们用古代的官职来比喻的话，叫做司礼监秉笔太监，就是皇上有口谕了，说我要把谁谁谁杀了。我就赶紧啪旁边铺开纸，研好墨，提起笔来，上面写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此人。这个恶贯满盈，罪大恶极，然后把他就是把老板这个把他杀了四个字要扩展成一篇这个花团锦簇的文章，
嗯，
然后让 HR 发出去，
嗯，
然后这个工作结束。那这个职位呢，他威胁不到任何人，因为我这个职位不属于技术线，
嗯，
他不是说是通过技术这个你做研发这一条线往上升职，也不属于管理线。因为没有人可以管，就是我一个，
也没有 KPI，
嗯，我反正就要陪着老板，每天老板有口谕了，我就把它写出来。
您这个技能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的，职场里面啊，十个部门，每个部门里面挑十个人都不一定有一个这样子的人的。
对，但是我说的倒不是说我去显摆这个技能啊，这个技能其实也不是特别重要，关键就是在于不一定是我，就是每一个人，我觉得在职场上他最关键的就是找出自己的一个独一无二。无法取代的技能，
嗯，
什么都行，
嗯，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人会说，哎呀，那我没什么能力，我这个混的也不好，我什么都不懂。其实不是，你要仔细分析，其实每个人都有。
没错，尤其其实在职场上啊，我觉得我刚工作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能力是一切，就是能力是衡量一切的标尺。但是后来我就是成熟一点之后，我发现不是这样子的，尤其越大的公司，它越不是这样子。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和职责，一个萝卜它就是一个坑。有一些事情呢，哎，你看着好像很小一件事情，但你一定要去找那个人，他就是有一些不可替代性的。然后你找到他，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很方便。所以我觉得在职场上，你去找到正确的人来帮你做事情也是很重要的。而这个对面就是您刚刚说的那个点，你要去变成一个有独立的、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的职场的人。对的，
对，这个其实还是回到我刚才说的，说大家建议大家职场上不如意的话去读一读历史，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从古至今没有区别。
因为您刚刚说的就是说我们在职场上怎么样更好的立足，不管你想上还是想下，还是说你想待着，
嗯，
其实都是有方法的。那现在年轻人啊，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其实包括您刚刚在开麦之前我们俩聊嘛，就是说，哎，我为什么想要做一个播客，就是因为你在正业之外，其实你有一部分我觉得是自我或者说想法，你是没有办法在职场上发挥出来的。而这个事情呢，除了爱好之外，我觉得还要有一个创造的东西。因为如果比如说玩乐高，它是在充电，它是在休闲，它在消磨时间。但是对于如果我说做播客的话，我会更兴奋，因为它是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东西。而这个也是我觉得当下很多人想要去探寻的，怎么样我去找到我的爱好，怎么样我去做我的创作，或者说副业也好，这种您有什么观察或者说建议吗？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作为副业，或者说咱不说副业，咱说兴趣，
嗯，
作为兴趣的话是不能去带有它的目的性。
嗯，
比如说我说很多人最近好多人啊来问我说我想写网文听说网文赚钱很多，我说你打住，你说到这句话了你就赚不到钱了。 你写网文你上来就觉得说写网文能赚钱你才去写，说明你根本不喜欢写作这个事儿。
对，
但是文字这个东西是非常坦诚的，你在字里行间你是愿意写还是不愿意写，读者一看就看得出来。
嗯，
所以说你要说写网文赚钱你就不要去考虑这个事儿了。
嗯，
所以我觉得对于兴趣来说最重要的是你能坚持多久。
嗯，
你像写作这个事儿，我是喜欢写作。
嗯，
包括在大学的时候，包括我入职以后，入职以后你像当时有一件事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我觉得可以做个参考。
嗯，
当时我其实头几年过得有点郁闷，因为确实刚才也说了业务能力不行，但老板呢就反正人特别好，就是很包容，就先容你先混一阵，
先养着
、嗯、再看看这孩子有没有机会再成长、那我呢有一次我就翻我们公司的这个内刊，
嗯，
哎，翻着翻着忽然发现我们公司有一个公司介绍，我们是个法国公司，
嗯，
这个100多年历史了，但是公司介绍呢也写了我们公司100多年然后历史悠久，但是就这个写的非常官方，很无聊，极其无聊的官方的内容、
嗯、
后来我因为我选历史嘛，我就在想，我说100多年历史一定跟某些历史大事是有关联的，好，我说那我查一下，结果这一查发现从拿破仑三世的时代开始一直到现代，这个公司其实参与了很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虽然说不是起到重大作用吧，但是呢它其实也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你比如说我就说一个最牛的，
嗯，
埃菲尔铁塔，
嗯，
所有的钢铁是我们公司提供的，
哦，
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呢，李鸿章去欧洲访问的时候去过我们工厂，
我天哪。
然后20年代这个工厂呢，当时招了一个中国去的小留学生勤工俭学，然后干了半年就跑了、
嗯、
这个人呢叫邓锡贤，后来改了一个名叫邓小平。
哦，我听到那个半年就跑了我就知道了，
对，
因为我读过邓小平时代。
对，就是你看他其实一个不是特别大的公司，但是一旦把时间尺度拉到100年，前后有无数的八卦和关联可以做。
哇，这个好好
玩啊。我当时呢我就出于自发，我没有任何的这个别人指使啊，我就把这个公司的历史重新写了一遍。
嗯，
根据我能查到的资料，我后来还专门去法国的网站上找这个博物馆的这个公司相关的油画相关的照片，然后把它做完之后，然后我就直接发在了我们公司的内刊上。
嗯，
你要知道公司的内刊一向是没有人看的，但是我负责的那几期呢我就把它做了一个连载，一共连载了6期，然后这6期可以说是一时洛阳纸贵，来我们的客户分销商都会很着急的问说下一期什么时候出。
哦，
一下子就公司也很高兴啊，因为这是公司文化也算是有所建设嘛。
嗯，
然后我呢就多了一个职能，就是每次开客户会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如果你们去组织那种客户会的话，最恐怖的时间就是下午1点半到2点半之间，大家所有人都困，你这个时候你在台上说啥他们都睡觉。
嗯，
所以这属于垃圾时间。后来我到了之后呢，他们就说你去填一下这个垃圾时间，所以说基本上客户会的时候中午吃完饭了回到会场，那我就站在台上说给大家提提神，我给大家说段评书、
嗯、哎呀，
把这些公司历史简单的说一遍啊，大家听了都很兴奋，没想到说你们公司还这么牛呢。
嗯，
所以后来呢这就变成一个保留节目。
嗯，
包括后面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有意思 HR 跟我抱怨说，现在来面试的所有人都背你那个写的那个公司，我们都听烦了。
哦，这个是很好玩的。
对，所以你看其实它本身我的写作跟公司业务没有一毛钱关系。
嗯，
我也没有任何的人跟我说你要去开发，你要去写这么一个东西，我纯粹出于自己兴趣，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结果没想到就变成了一个公司文化的一道风景吧。
嗯，
所以说我就觉得说你的爱好和兴趣啊，你要坚持，你坚持下去之后不一定在某一个时间它就能够开花结果。
嗯，
如果你不坚持你肯定是没有这个可能的。如果你说一开始你就抱着说我一定要开花结果，那你会等得很焦躁，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能撞到。
其实这个我在做播客的过程中有非常大的体悟，就是我每次做播客我都会非常兴奋，尤其是做到我自己喜欢的选题。比如说今天跟您的这个采访，我其实是从深圳飞回上海，一下飞机我就过来了。本来正常的话我会觉得很困然后很累啊什么的，但是我这次一下车我就超级兴奋，我就哎呀我终于要开始做这期节目了。就你整个人完全不会说因为我要 休息的时间被占用啦，或者说哎，我怎么就这么忙啊，连轴转，你完全不会有这些想法的。而这些所有的都来源于你喜欢干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就是衡量标准，就是这件事他如果不给你钱你干不干。就刚刚说的，如果说写网文是为了赚钱，那你不要去写，因为他那个期待确实是太高了。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赚到钱，你依然喜欢做这件事情，那么就算是最后你等了可能很久你都没有赚到钱，那你起码是很开心的。我觉得
没错，是这样的，当你愿意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忘掉所有的疲劳，
是的，
和这个排除万难也要把这件事做完。这件事可能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回报，
嗯，
但是它其实是一件特别让你觉得开心的事。
对，
你从头做到尾的时候，你会做完之后你整个人都会久久兴奋不能入睡的感觉。
是的是的是的，非常亢奋。
没错，我当时刚才我说我写那个公司历史的时候，写完之后我整个人就极其亢奋
我非常能共情的。哎，那您能分享一下就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哪一些灵光乍现有灵感的时刻吗？因为我觉得作家或者说创作的人其实你是非常需要灵感的。对，
就写这本《十难之徒》呢，它的故事背景是在西汉，说白了就是简单一句话来说，就是西汉年间一个吃货当了使者去了南越国，南越国就是现在的岭南，就是两广一带，那一带你大家也知道就是食材非常丰富，你想一个吃货到了一个全什么东西都能吃的地方，他得多开心，
老鼠掉进了米缸。
没错，所以说我一直其实很想写的就是一个美食故事，因为我自己也特别喜欢吃。我原来在公司的时候最开心的就是去各地出差，一到各地出差我说那个你不给我别给我安排饭局，我去，所以业务做不好嘛我去各地的这个大街小巷去找各种美食。
那还真是您自己啊，这个主人公。
对，所以说我一直就在想写这么一个人，想写一个他。所以说写这本书的时候最兴奋的全是在主角怎么吃的时候
啊，
当他看到一个新的东西怎么去探访，然后看到他是什么样子，他的就完全就是我的心态。
而且他是不管上司的，就是他旁边那个人是怎么反应的，他完全就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没错没错，就是一个纯粹的吃货。因为我一直觉得是这样，就是吃货和美食家不一样。美食家呢，你端一道菜过来，我给你娓娓道来，讲他的前因后果，怎么烹饪，怎么他的食材的运用，他怎么跟天地自然的结合，他有什么样历史渊源。吃货不是，吃货就是吃，吃是最开心的啊。所以你像我就是吃货，你让我去讲一个食物它有什么历史渊源我能讲，但我觉得没意思，我说就是吃开心。我甚至我在公司食堂吃，包括去出去跟同事叫外卖吃也很开心。就不管什么时候我觉得一吃饭我整个人就会觉得特别的状态特别放松啊，所以说这是吃货嘛。
是
啊，所以我就想我说这个与其把它写成一个现代的职场吃货呢，不如把它放到古代。恰好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历史细节，我觉得那是一个触发我契机让我觉得非常兴奋的，就是我有一次读这个史记，史记里面就提到这个南越国，就是两广一带的这个国家，当时跟汉朝是对立的，但是呢汉朝没办法收拾不了它，因为两广和汉之间呢中间隔着一道就是五座山岭特别长，就是现在的梅岭再延伸到这个湖南那一带，反正很长的一道山岭，谁也过你也过不来我也过不去，那一直拿它没办法。后来有一次有一个使者，就是咱们我们这本书的这个主角叫唐蒙，这是史实啊，到了南越国就给了他一碗酱，叫枸酱，枸杞的枸。
对，
这是《史记》里写的，然后那个在《汉书》里写叫沮酱，反正到底是哪个字现在没有定论，反正就给了他一个酱，他说这个酱好吃，哎，这酱酸酸甜甜特别好吃，是吃货嘛，确实是吃货。那说这个酱我能带回去点吗？南越人跟他讲说，这个不是我们这儿产的，这个呢在我们这儿叫做蜀枸酱。他一听蜀，那就是四川那带啊，四川那一带。那四川那一带是我们汉朝的地盘，我们汉朝给你们南越进口的物资没有这玩意儿。他就当时这根吃货的这根弦砰的一下就弹起来了，
关键他还能发现。
对，然后他回到长安城之后就去到处去问这些四川的商人，这个蜀中的商人说，你们这个有枸酱吗？他说我们这儿有啊。他就问说，你们这儿除了出使到汉城还就是送到中原还送到哪儿？他说我们是卖给夜郎国，就是现在贵州六盘水一带，然后呢就是夜郎自大那个夜郎。这个吃货呢就啪啪啪又跑到夜郎国那儿去问说，你们这个除了在这儿吃这个蜀枸酱以外还卖给谁？夜郎国说我们卖给南越国呀。唐蒙就问说，你们怎么卖的？ 夜郎国说这很简单，我们这儿有一条江叫藏科江，顺着江直下接下去就是珠江，珠江就直接送到南越国的首都番禺。好，他一听马上回去告诉汉武帝说，除了五岭之外还有一条路可以通到南越。汉武帝呢就派人去修了一条从成都到六盘水的山路，然后后来这个过了20多年这些路才修好，修完以后派了一支军队顺着这条路过来把南越国给灭。你想想，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中的因为一道小不起眼的食物，因为一个吃货的执着，改变了整个中华的版图。
是
啊，你想想这个故事被一个吃货看到是不是特别兴奋
是的、
没想到我们吃货界还出过这么一位祖师爷，还能有这么大的功劳。
而且就是因为我记得之前您讲过嘛，就是说每一个历史故事都有背后有个内幕，如果没有那个内幕就给他造一个。
这个呢，对，我这是我年轻时候的一个美学吧，美学追求。就是我觉得应该给，因为故事必须要戏剧性，那么在这种真实历史的背后找出它的逻辑关联，是一个最开心的事儿。但是后来呢，现在我的观点有所改变，因为我发现历史本身就已经足够有戏剧性了，你要做的只是说把它从故纸堆里拎出来拍拍土洗干净然后重新刷一层漆就可以了。对观众来说就好像其实这个就是和食材和烹饪是一样的，和美食是一样的，最高级的食材是用最少的方式体现出食材本身的味道。
哎，这个就像年轻的时候你喜欢吃各种有香味有调料的很复杂的，
对，
结果后来慢慢慢慢就变成了白灼白斩
白灼，对对对、越简单越好，
是的，
越体现出的本味越好，
没错。
所以说我想当时写这本书呢，一方面也是满足我自己内心的一个需求，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觉得能在历史中找到共鸣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事儿。但是写这本书的时候也很代价也很大，因为写完就饿写着写着就饿了，饿了之后
我看着就饿，
饿了之后你会给自己一个特别充足的理由，我在写东西啊，我是在搜集素材
啊，
我吃饭不是为了自己我是为了出本书啊，
我是为了读者呀，
对，然后就理所当然的去吃，吃的这个非常坦然，毫无负罪感结果写完这本书之后一看体重，好，我说这个代价大了
对，因为我本来想问说在这个写作的过程中有什么困难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卡壳啊，或者说写不下去的时候，因为其实一方面我们靠灵感嘛，那另外一方面其实稳定输出我觉得也很重要，那在这个过程中您的写作一直是很顺利的吗？还是说也会有一些瓶颈的时刻呢？
瓶颈肯定是有的，没有任何人是能够一帆风顺的写，但是我写作呢，第一有一个好处是我写的是历史题材，那么历史本身就在那放着，而且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里面的历史素材好如烟海在里面想去你这辈子是写不完的，首先从素材的角度我不可能枯竭，
是
只有说我有没有时间把它写出来，
真的，
对。第二点呢，我还是挺喜欢写的，写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别看现在我是专职写作，但是我一直没有把它当成一个专职的工作写作对我来说，首先我始终坚持原则是让我自己兴奋了，我兴奋了我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不兴奋的话它的题材再好我也不做，所以说有这两点呢，我觉得就能够保持你的灵感是保持一个持续输出，咱不能说爆发，持续输出的状态，一旦发现中间卡壳了也没关系，不写了，因为我觉得灵感这东西啊就像猫一样，你越去抓它它就跑得越远你要不搭理它它一会儿就到你脚边来蹭来了，其实灵感也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果断的停止写作，出去要么跑步，要么吃饭，要么跑出去吃饭尤其是夜跑，夜跑很危险啊，因为这个夜宵周围太多了，一跑一路吃一路回来一算你消耗的卡路里根本顶不住输入的，但是吃饭是让人一个令人特别愉悦的事，而且吃饭其实如果你有心去搜集的话你也能看到很多特别好的东西，你像有一次我去广州大概是都10多年前了，我去见我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呢正好他的外婆在家，他外婆是普宁人，他说我们给你熬点夜宵吧，我说夜宵外面都有啊，他说不用不用我来给你们自己做，给我们熬的是这个牡蛎粥，这个牡蛎粥我一吃这个牡蛎粥感觉跟别的地方吃的牡蛎粥不一样，哎，我说这个什么味道呢？后来我才发现老太太怎么做呢？她把那个牡蛎啊放在那个锅上去蒸，
哦，
蒸熟蒸了之后牡蛎自己会出水，
哦，
这个水在壳里盛完之后它不倒，它把这个水放到粥里去，再拌一点普宁豆瓣酱，再放一点小虾皮什么的，哎呦，这个粥熬的就特别好。而且人家自己家熬粥呢，它还不像外面卖的粥，它是磨碎了熟得快，它真的就是一粒一粒的，所以它里面是一粒半融化状态的一粒一粒的米，这个熬出来的粥口感非常的好。然后我在看就是出来的时候，我就忽然发现他住那个地方叫什么呢，叫四倍通金。我后来就很奇怪，我说这个名字怎么这么奇怪啊？寺庙的寺，后辈的辈，通知的通，天津的津。然后我再一查才知道，这个地方呢原来这个山的那边有一个基督教堂，他们当时广州人也叫庙也叫寺，这个再过去之后就挨着珠江，而且他们下面就有一个珠江的小码头，所以说这个地方等于是这个地方他就把他的地址就写出来，四倍通津，你先看到基督教堂背后，你再顺着走到珠江边上就是码头，非常美好的一个地名。然后这个地名就和这个粥就一直联系的非常紧，永远我就记得这个，因为晚上喝粥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儿，而且顺便又收获了一个特别美好的地名，这个地名就很一直让我印象非常深。
嗯，
所以说后来在写书的时候，像这类似这样的故事啊，我就经历有很多，所以后来这些东西慢慢的就都变成我的书里的一个素材。
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生活非常有心的人才能做到的。
对，
因为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生活里没有这些东西，而是因为你太忙了，或者是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你忘记去看这些东西了，你会错过它的。
所以说我说为什么要有爱好呢，你有了爱好之后你去看这个世界，你就会带着目的性，你就会在想这个跟我的爱好有没有关系。
哎，
你喜欢钓鱼，你走过一座桥，你就会想这个桥下方不方便打窝对不对，你这个你喜欢玩乐高，那你走到一个城市之后，你看到一个你在等人，你会旁边有乐高店，你会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产品。
嗯
啊，你像我喜欢吃，那我就走到各个地方呢，我就会去看哪儿有小吃，而且专门去居民区。
嗯
啊，然后有的时候这种小吃我还会看这个小区的屋子店里面会挂牌子，
嗯，
然后会讲这个小吃的来历。
嗯，
有些编的就特别扯淡，有些呢就编的就是很有文采，哎，
像模像样的。
对，像模像样的。有的时候我有一阵儿特别喜欢搜集这个东西，
嗯
啊，专门搜集中国不靠谱的民间美食故事，也是一个乐趣。
是，
这也是一种像你说的，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它总要有一些观察，总要有一些期许。
而且你喜欢一个东西，你会带着这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
对，
你会有一定的针对性。比如说我在看您的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看大一的时候，我说写的太好了，连着我觉得记得是三四天熬夜把它看完的。看完我就想说，这么好的书，我就应该去采访一下马老师。结果我就发微博嘛，但我那时候没想到就是真的约采访，我就只是在心里面想了一下这件事情。后来我就发了个微博，结果后来就被您的编辑看到了，结果后来就真的促成了我们这一次采访。
对，这就是缘分嘛。
对的，我真的觉得如果说你喜欢一个东西，然后你投入去做这件事情，会收获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没有你原来没有想到那么功利的事情的。
对，最关键就是你能够去发现这个世界有很多让你开心的事儿。
嗯，
以前你可能发现不了，当你带着爱好去，当你带着我想去找一些有意思的东西的时候，你就看到很多哎很好玩的事，哪怕是在极其无聊的环境下，你也能够找到自己的乐趣所在。
这个世界我觉得它就像一个宝藏或者说金库吧，然后如果你有一个爱好，它就像有一个铲子一样，
嗯，
你有一个工具去铲这个金子，不然的话你会没有那个抓手。
没错没错，你像你我举个例子，就是你像我有的时候碰到这种，因为我经常出去签售啊，参加活动嘛，
嗯，
坐飞机呢就会经常延误，尤其是从五月份开始到九月份，
嗯
啊，这段时间这个动不动就雷雨天气，一延误就三四个小时，
嗯，
干嘛呢？极其烦躁，
嗯，
这个时候我就会看那个登机牌。不是登机牌，那个机场的显示屏，机场的显示屏上他们会显示什么 MU 多少多少 CA 多少多少，
嗯，
我呢就想象这个数字代表了年份，比如说一个是1564年，好，那我想想啊，这个是公元1564年，这个飞机就是飞到那个时候了，如果我穿越到那个时候我该干嘛。
哦，
然后有的飞机什么237年，
嗯，
那好，我就穿越到公元237年，那我去看看在那个时候我能不能活，能不能好
啊？这个玩进去了。
对，玩进去，因为首先呢你的就是历史，我的历史知识没那么丰富，
嗯，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反应不过来，
嗯，
我要查， 那我查，我说那公元一二三，比如公元一二三四年，我说那我查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儿、
嗯、
一查这一年，哦，这是金朝灭亡在这一年，
嗯，
金朝就彻底没了、
啊、
那金朝没了这一年，我穿越到什么时候呢？给自己设难题嘛，那我就穿到这个末代皇帝的那个城里去，因为那个末代皇帝呢、
嗯、
他是中国历史上登基时间最短的，一共登基两个时辰然后就被干死了。
哦，
穿到他身边当一护卫，你怎么活出去？活着逃出去？
天，
逃出去投奔哪边？你投奔蒙古还是投奔宋朝？然后你就得查当时蒙古谁带兵，宋朝谁带兵，他到底是跟皇帝有什么关系，他后来的结局怎么样。你这一抬头飞机差不多该到了。
这个故事我觉得挺好玩的，要不然下一本咱就写这个
了。哎呀，说多了，这种就是每次延误我都会开个脑洞，就是想我在这儿能不能活下去。
其实我本来还有想问一个问题的，就是当副业或者说我们的爱好变成了一个专职之后，怎么样去继续保持热忱？因为我记得之前再往前倒的话，我其实跟那个六神磊磊老师也录过一期节目嘛，我们俩都很喜欢金庸、
嗯、
然后前阵子呢他就很偶然跟我聊一件事情，我说我在上班，他说啊你还在上班啊，我说是啊，他说你怎么还没有辞职，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六神磊磊老师我问你，把爱好变成工作之后，你觉得这个爱好还是爱好吗？然后他当时就调侃我，就说你怎么这个样子啊。但我确实，我本来也想今天问您的，就是说当您的爱好变成了一项工作之后，它还是一个爱好吗？但是我刚刚听您讲这么多，其实我好像又有自己的答案了，就是你去把它延展开来，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玩，你只要不把它看成一项工作，其实乐趣是无穷的。
对，你像刚才玩航班这个事情，你说写成素材呢，它其实也未必能够写成小说。
嗯，
但是至少它解决了我在延误的时候无聊的问题。延误的时候，我这三个小时飞速而过，
嗯，
很开心。至于它是不是会变成知识，会不会变成我后面的这个写作的素材，我不知道，有可能。但这个我不去想这个事情。
这个就是乐趣本身，我觉得。
对，就乐趣还是要纯粹一点。
是的，哎，那如果说到纯粹或者说乐趣的话，我就会想说，那您在写作的时候会考虑说？哦，我这本书是写给谁看的吗？或者说，哎，观众最近喜欢，读者最近喜欢看什么？
嗯，
因为我们做播客的时候，我心里是有一个对象的，我会在想说，我这个话是说给谁听的？然后我有这个表达欲，我想把这件事情告诉谁？但是写作会有吗？
是这样的，写作呢，这是一个不可能的命题。
那
写作没有办法做到说我先想好，哎，观众想看什么，读者喜欢什么，我来写。
嗯，
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读者的口味随时在变。
嗯，
你比如说我写历史，那后来我发现，哦，这个市面上言情卖得好，我想去写言情，写不了，钢铁直男写出来也没人看。所以说写作呢，你不是说不想，而是没有办法去预估你的读者，去对准你的目标客户。
嗯，
写作是反过来的。
嗯，
写作只能诚实的表现出你的三观，
嗯，
你的爱好，你的趣味。那么有人看了喜欢 ，OK， 他成为你的读者；有人看了不喜欢，他就不是你的读者。
嗯，
他其实是一个挑选读者的过程。我们两个
是迎合读者的。
对，我们两个三观一致，你就是我的读者。
嗯，
你咱俩三观不合，那就大家相忘于江湖。
啊，
所以说他不是一个迎合，而是一个反向的选择。
嗯，
我们能做到的只是说，尽量把我们心中最美好的东西，我们心中最牛逼的，把它写出来。那么你也觉得牛逼，好，那咱俩就能聊。不能牛逼，那没办法，那就是属于咱就不是目标的读者。
嗯，
所以说写作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就，没有办法去提笔之前会去想，到底谁是我的读者？
嗯，
到底谁会看这个书？只能是说，我把这个书我觉得好的写出来，然后我就举个例子特别好玩，就是我上一本书叫《太白金星有点烦》，
是我超级喜欢的本书。
然后这本书呢，我的一个读者看了之后，一个小读者，大学刚毕业，看了之后就觉得就纯粹他就觉得这是个《西游记》故事，就觉得很好玩，
嗯，
仅此而已。我看了之后，我因为他没有社会经验嘛，
嗯，
然后他就把书放那儿了，他爸是某个地方的这个办公厅的主任，
嗯，
然后早上吃饭的时候没事干，然后忽然看到这本书摆在那儿，就翻开之后随手翻，他也不知道我是谁，
嗯，
然后据我这个读者说呢，他爸没看完第一章已经叹了100多口气， 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爸是我的这个目标读者。
我拿到那个书的时候也是，我一下班开始看这个书，我就开始拍地板，因为我坐在地板上看的。我说马老师监控了我的职场生活，在我公司装摄像头。
对，所以说很像这个太白金有点烦，包括长安的荔枝也是，你要是没有社会经验，或者没有什么这种职场的阅历的话，
嗯，
你可能 get 不到里面的某些比较微妙的点。
是的是的，
所以说但是我写的时候我不能想，我说哦这本书是面向职场的，
嗯，
那我别人就不管了，我也没有办法去控制说这本书谁能看到，
嗯，
所以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我觉得我是当过上班族，我理解社畜，那好，我把我的理解画到故事里写出来，那么谁愿意看，谁就是当时有一读者跟我过来讲，他说马老师这本书写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我就看看他，我说你一定吃了很多苦吧，没吃过苦的人看这个书看不出来的，你一定被人欺负过对不对，他当时就哭了，
确实扎在心上了，
对，
嗯，
就没被毒打过的话是不知道这本书有多疼。
哎，这本书真的就是职场打工人写在心上，真的写在心上，是一点点都没有吗？就是这个安全感如此之强，以至于说不会担心我的书太小众了没有人看，因为我知道之前有一本书是就是写的跟不是那种说特别趣味的你能从头到尾读完的这个小故事，它就是一个史实的讲那个，
对，
那本书叫
显微镜下大明，
对，就是显微镜下的大明，
其实这个是我刻意为之，
嗯，
因为我一直很担心你当你写的销量很好了，你红了，
嗯，
你的读者变多了，你会不自觉的去迎合他们，
嗯，
这个是人性，没有办法去控制，
嗯，
我会提笔的时候就在想，哎呀这一段他们爱不爱看，
对，
这一段符不符合现在的这个，
哎，
这个社会思潮，
嗯，
我会有这种担心，
是，
所以说我当时在写完长安十二时辰之后，当时那本书一下卖得特别好，
嗯，
啊，全国都在看，然后很多人会觉得说你接下来就该写一个北京十二时辰，广州十二时辰，成都十二时辰，你出一个系列肯定卖得好，我也知道会卖得好，肯定会卖得好，所以后来呢我就觉得我说不能这样，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往后退一步，让自己冷静一下，
嗯，
让自己要想一想你的本分就是写自己觉得好的东西，而不是去迎合读者，所以写完长安十二时辰之后我没有写其他十二时辰，我直接就写了一本叫显微镜下大明，
嗯，
那是一本偏学术非常的枯燥，而且但是花的精力要比写长安十二时辰要多几倍的一个非虚构作品，
嗯，
我把唐明代挖出来六个不为人知的小案子把它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花了一年多时间最后出了书，出书的时候我就明确跟出版社讲了，我说这本书呢你就看我面子出，我说这本书我知道销量不会特别好，但这本书呢第一是我特别想写的，第二呢我要借这本书降一下温往后退一步，这个所以说后来就出了那个，然后再出后面你会发现我其实每出一本大的书，
嗯，
我就会写一本相对没那么这个大众的相对比较冷门的书，甚至说有一些纯文学的也尝试过，你像之前写过一本书草原动物园，也是一个就是算是比较这个就是偏传统一点的那个故事，我是当然也是出于好玩，我是想想各种方式都尝试一下，那么最主要的就是我是坚信一句话，亢龙有悔过犹不及，
哦，
一定当你的事情你会觉得你快做到极致的时候，那么危险就会出现，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冷静的往后退一步，把自己温度降下来，不要让自己陷入到一个市场越疯你越去写市场越红的东西，
这个就像当时洪七公在教郭靖亢龙有悔的时候，他说你知道亢龙有悔这四个字重点在哪里吗，
嗯，
然后郭靖说在龙吗，然后洪七公就很无语，因为他一直很嫌弃郭靖很笨嘛，
嗯，
然后他说那是在哪呢，在亢上，然后他也不对，他说就四个字你都猜不到，他说在悔上，
嗯，对
对，
所以后来一代宗师里也是，
对，
一代宗师里老袁挂印
再回头，
再回头，
对，
刀的真意在藏
啊，
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智慧，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人生智慧。
这个是您就是有受挫之后才亲身学到的，还是说您其实天然就是有信奉这样的准则？
嗯，应该这么说吧，我其实是一个不那么自信的人。
嗯，
不那么自信的原因是因为我当时00年前后吧。当时在网上写作，其实当时有很多的天才，
嗯，
几句话精彩绝艳，
嗯，
我实话实说我不是写作方面 就是那种天才。你看到我的创作经历，很多人的经历是第一本书就是精彩绝艳，一下子让人非常震惊。但我不是，我开始写的那些，我自己现在我回过头看都想抽自己，就是浅薄幼稚，然后还自鸣得意的那种小屁孩。所以我现在对这些网上的很多的这些小朋友发出表一些奇葩言论，我就一直很宽容，因为我知道我就那么过来的。后来是慢慢的学习，慢慢的成长。那么这些人呢，他们虽然很有天才，但是他们中间因为毕业了，要找工作了，要谈恋爱了，要结婚了，逐渐的每一个节点他们都放弃了，都会有一些人放弃了、
嗯、
那我呢，因为我还挺喜欢写的，你别看我写的不好、
嗯、
但我喜欢写，所以我就一直坚持下来，所以我走得比他们远。
嗯，
但是呢我觉得这种就并不代表说我写的就要比他们要好，而是说因为我在写这些的时候，我就会有意识的会觉得说你没有那么好。
嗯，
你写的只是说把你自己你成长多少，你的书里就能表现出多少。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我并不会觉得说一本书红了，我会有一种油然的恐慌感。
嗯，
我会很担心德不配位。
而且在写作的时候您一直在说诚实，或者说它是一个自己三观的表达。其实我在做播客的时候，我也会有，我感觉到我会有一种害怕或者说不安全感，因为我要把自己暴露出来了，我要把自己的真实的这一面拿给很多很多人看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您会有这种担忧吗？就是说会被评价。
所以为什么要写历史故事呢？对吧，我可以把我的三观藏在历史里面，你要说的话也说的是这些历史上的人，这些人物嘛。
太贼精。
对，你不会延伸到，如果我想写一个现代都市，你会觉得说你这就是作者本人。
哦，
你这些所有的这些这个期待，你内心隐藏的这些阴暗的想法都是作者本人的表达。
嗯，
但如果你把它放在古代，大家会说啊，这个作者对人性的了解很优美。
哎呀，这个真的有学到了、
嗯、
因为确实我们的节目是分享那个都市生活的嘛，所以我会觉得它离生活是很近的、
嗯、
哎呀，但是藏在历史里这一招实在是老辣。
其实它就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我有一个朋友。
对，而且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啊，我经常看书的时候，你比如说看金庸的书，我就会把它想象成一个大侠。
嗯，
你比如说看毛姆的书，你就会把它想象成一个很刻薄但是很睿智的人，对吧、
嗯、
就你会觉得其实读写作的那个作者他是跟这个笔下的东西是很接近的。但是成熟一点之后呢，你发现其实并不尽然。就有的时候作者他其实是属于因为身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因为他不是这样的，所以他写了一个这样的故事来弥补他的遗憾。所以我想说，那您在写作的过程中哪一种会更多一点呢？
最近几年呢，就最新的一本书啊，《石南之徒》，当然就是一个写出我自己的人生、
嗯、
这个我只能说这个不是我朋友，这是我自己。但是上一本书比如说《长安的荔枝》，
嗯，
里面这个角色呢，他就是一个和我完全相反的人。
嗯，
他是一个执着执拗，
嗯，
同时呢他又数学特别好。
嗯，
我就是一个数学特别不好的人。
嗯，
从小到大我这个数学成绩就非常差。我初中的时候创过一个全校记录，就是100分的卷子我拿了4分。
也挺厉害的。
对，老师就当时就这么说，他说我挺佩服你的。
对。
说你肯定是认真做的。
故意避开所
有。你要是都选 C 绝对没这么低。所以从小到大我数学就特别差。
嗯，
那数学一差呢，我就对那些数学好的人就油然有一种敬畏之心。
是。
但是我写古代题材，我会发现像这些古代的数学家也罢，这些物理学家也罢，这些工匠，这些工程师是古代是不受重视的。
嗯，
那我在想，我说那我应该写一个古代这样的不被重视的小人物，但是他有数学的才能，他有这种工科的思维。所以说我会去写一个，就像你刚才说的完全一样，我会写一个我没能达到的一个缺憾，但借着书中的人物，我总算是弥补了这个形象。
对，而且我会发现还有一类人，包括数字其实是的，我也会发现不管是就是显微镜下的大明还是就是荔枝，它都是要算数的。
对，
因为我对数学也不好。我数学超差的，就是我搭档都说我，他说你怎么什么数字都记不住。所以我在看这些数字的时候，我会直接跳过去的，因为我就是没有办法处理这些信息。但是呢我还发现一个您笔下人物的特点吧，我觉得很多我也很喜欢的，就是在大一里面 孙熙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他很纯粹，然后他是充满着理想的热血的。当时不是他被强迫给日本人做手术嘛，他宁愿自己伤害自己的手，他都以后再也不做手术了，他也不去做那一台手术。然后有一些包括《长安的荔枝》里面李善德，他也会拼尽全力的去找那个破局的方法。然后这一次这个主人公他其实就是为了那一罐酱，就是我要为了这一罐酱和那个小姑娘和那个含冤死去的那一家人，我要就是颠覆整一个国家。他这种虽然是看似散漫，但其实又很纯粹很坚持的这种特质，我觉得在小人物身上其实特别动人。因为我们都知道大英雄其实大家都仰慕，但是其实小人物的那些纯粹和光辉，我觉得是很难有人去看到的。
对，这个小人物身上呢，他最宝贵的品质就是他能够坚持下去。为什么小人物能够被人看到，就是因为他做出了一些不属于小人物的动作，不属于本该属于英雄的这种形象被他们所体现出来。我呢，其实我倒没有，本人倒是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就是我是一个特别不坚持的人。
哦，但是我觉得您坚持写作也是一种坚持呢。
那不叫坚持。
嗯，
这个我们说，比如说我说你很厉害，
嗯，
你每天坚持看电影，
嗯，
你觉得很可笑，
啊，对对
对，
对
吧？
因为我喜欢，
你喜欢，
嗯，
一样。对我来说也是，我写作是我喜欢的，
嗯，
这个谈不上坚持。你不让我写，我还不乐意呢。
嗯
啊，所以这个根本就不是坚持。坚持是你要坚持做一件你特别不喜欢的事，能咬着牙做几年，这才是坚持。我是做不了的。
是的，是的。
我经常去，有时候去出去签售，然后读者跑过来说：“你给我随便提几个字吧。”我就会给他写四个字：“随遇而安。”
啊，
哦，这是我的座右铭。
嗯，
其实前面还有四个字，但是一般呢不太正能量，我就没写，
嗯，
那是叫听天由命。嗯，所以我是一个，我是一个就是一个特别随性的人，就是特别能凑合。
嗯，
就是你给我特别好的特别好的地方待遇，我挺高兴的。
嗯，
但是你说给我安排一个特别破的，我也能忍，我也能过。
嗯，
有的东西特别难吃，但我也就闷着头把它吃了，吃完就走了。哦，最多我就不说你好话就完了。
嗯，包容度挺高的。
就是没那么挑，
没那么挑
啊，
嗯，
所以说这些人物的这种执拗的这种固执的这种特质呢，也不是我所具备的，
嗯，
而是我觉得是我所羡慕的，
哦，
嗯，
就是想要去所欣赏的，
对
对，
而且我觉得从现在来看的话，那我觉得至少咱们说职场上吧，职场上我最欣赏的一种人就是这样的人，
哦，
啊，他一件事情他能够咬着牙坚持下去，把他不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不，哪怕是连滚带爬在泥地里打滚，最后这件事情我把它做成。
嗯嗯，
那我也见过这样的同事，也见过这样的领导，确实很让人佩服。
嗯
啊，他真的是拼尽全力这个完成目标，完成之后他自己也充满了成就感。
嗯
啊，这样的人，这样的品质是很少的，但是是更值得去尊重。
嗯，是是，我在职场上也确实特别佩服这种人。
嗯，
对，我会觉得尤其是在工作的时候，就像您说的，你可能不是特别的喜欢这件事情，而包括这个主人公他其实对政治根本就没有兴趣，你让他立功他也没有想法，如果他是为了他自己的话，他就想待在一个小地方天天吃就完了。
对，
但是他会因为他要为那个死去的女孩去做这样一件事情而去开山啊，凿路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动人的事情。
对，我当时因为我有一个习惯，我跟我当年的那些同事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嗯，
我们会定期出来聚会。
嗯，
我就是想了解他们到底怎么想的，就是我担心我离开职场太久之后呢，就失去了对于大家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敏锐度，
嗯，嗅觉。
所以说当时我这个写完《十难之徒》之后呢，我也是第一时间送到我的同事那儿，我说你们来看看。
嗯，
他们给我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反馈，他们说这个人，这个主角唐蒙这个人呢，给人特别安全。你会，我仔细想想，我说对的，职场上为什么我们喜欢佩服这些固执执拗能够咬着牙做事情的人，是因为我们如果不做他们的同事，我们有一种安全感。
嗯，是的，
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无论怎么样总有人接着，
是的，
总有人能够把这个事情拖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够让人留在职场上的事情。
是的是的是的。
嗯，
我有的时候会跟一些同事或者前辈出差，
嗯，
有一些人就会真的让你很安心。
没错，
你觉得就算是有问题他一定会解决的。
对，就算是这个 我们把客户得罪了，
嗯，
人家说你放心交给我，
嗯，
我就碰到过一次，有一次我去山东出差，我刚才说我当时我当不了销售嘛，就是因为这次我饭桌上要喝酒，我是滴酒不沾的，
嗯，
但是到那儿那会儿人家客户端起来了，我就拿起酒杯跟客户讲，
嗯，
然后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嗯，
我就沾沾嘴唇您随意。
你也挺刚的，
这个就是八零后教训职场。
真的是前辈了。
对，然后这个陪着我那个当地销售就在下面踹我，
嗯，
啊，你不能不喝，
对，啊，
这规矩太大了，你不喝要翻脸的，
而且还这么说。
对，
嗯，
然后我一看我说赶紧吧，我当时刚入职啊，我说这要是耽误了公司的事儿，这多大罪过。
嗯，
一咬牙一闭眼酒喝完了，
嗯，
当时就出溜到桌子底下不省人事了。
哦，
第二天早上起来已经在宾馆里躺着了。
哇，
我第一个反应就先摸摸肾看还在不在。然后后来呢那个销售就过来找我了，
嗯，
他说我说哎呦完了，我说昨天出大丑了，
嗯，
是不是这生意黄了。然后他说没事，客户签了，当天就签了。
嗯，
原话人家原话说这小伙子虽然不能喝还挺诚实的。
嗯，是的，
然后他说剩下事你不用管了，交给我吧，拍拍我肩膀，
嗯，
哎，后面事情维护的这个客户就特别好。
嗯，
这就是一种安全感。所以我跟这个销售到现在我们一直保持着很密切联系，我去济南每次都找他，也没不聊正事儿，就是大家一起出来吃，这不喝酒啊，绝不喝酒，就是出来聊聊天啊，看看什么的，包括听他讲一讲他在职场上的一些经历。
嗯，
就是有这种安全感的人，会让你觉得特别舒服。
哦，对，我会觉得其实两种情况都时常出现，一种就是创作者他投射了他自己本人，
嗯，
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他投射了一个他达不到的状态。
对，
是的，是的，
尤其是这个人，你看他随职场上能够帮你托底，能够给你安全感，同时下了班了拍拍你肩膀，我最近发现一个特别好的店，你尝尝，这回有个特别好吃的东西。
那
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
完美的同事，
都想交往？
是的，是的，是的，那人缘肯定很好的。
对
对，那聊了这么多关于书的写作的问题，我也想问一下您，就是我们都知道其实您是在工作了十年，然后在35岁的时候算一算，哎，我这个写作的收入可以达到全职的状态了，就果断辞职掉了。那你当时辞职的时候其实您想过说跟今天这个样子状态吗？
我完全没想到。
嗯，
当时只是说收入呢，我觉得规划了一下，就是至少说3年内，
嗯，
我不用上班也能活。
嗯，
啊，所以说这我觉得就差不多可以辞职了。
嗯，
辞职之前其实我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已经当了上了十年的班，早九晚五已经是深入骨髓的，
嗯，
刻入 DNA 了，等于是，
嗯，
这个时候忽然之间发现可以不用上班了，
嗯，
然后变成自由职业了，且不说他的这个就是安全感的问题，是不是有足够多的收入，
嗯，
就是说你整个人会涣散，整个人会不会导致你昼夜颠倒，
哎，
会不会经常熬夜，
对的，不自律，
所以我做了很长时间心理建设，
嗯，
后来辞职的第二天。我在家里睡到早上11点起来，一拍大腿，早他妈该死了，太亏了。就工作8年的时候，我就完全可以辞了，为什么等到10年才辞？所以你们说我是10年的时候下定决心，其实我是辞职晚了。
嗯，
啊，早就应该辞了，之后还可以多玩2年。
哎，我会不会2年之后也有这种感叹？
也会有的。我跟你说，这个只要做了决定啊，就不会后悔的。
嗯，
啊，但是当时确实因为这个。上班上习惯了嘛，忽然想想，哎呦，每天不上班，这个心里不踏实。
是啊，
嗯，但是后来发现，没上班以后呢，第一，我给自己安排活，
嗯，
也很忙，就像我刚才说的，但是这个忙呢是我自己安排的。
嗯，
同时呢，我当时，辞职1年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就是叫做《健康是我们的最大的老板》。
嗯，
就是虽然你辞职了，你是自由职业了，但是你上面还有一个老板，这个老板就是你的健康。
嗯，
这个老板呢是一个表面大度，其实非常斤斤计较的人。
好生动啊。
你每次的你的不合健康的活动，你的这个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他都偷偷给你记个账，他很大度。你今天熬夜好熬吧，第二天睡一觉没事，马上第二天睡觉你马上起来就好了，
没事
啊。你今天吃个夜宵，明天吃个什么东西，你连吃几天，老板说你吃吧吃吧，没事没事，
全给你记账了，
全记着账呢，早晚有一天你要还回去。
嗯，
所以我说虽然是自由职业，但是并不是真正进入自由王国，你还是要考虑到你头上这个你永远无法辞职的老板。
嗯，那当一个就是您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这么忙，或者说有这么规律的产出吧，会累吗？因为我最近跟很多 其实在事业上或者说在工作上有一些相当成就的朋友聊天，其实他们一方面会对自己的成绩会非常的肯定是很开心的，而且很感恩的，会觉得自己有这个机会能做成这样的事情是很难得的，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在感叹说太累了，说这个节奏太累了。您会有吗？
我刚才说的呢是只是第一点，就是不累的原因是因为我可以自己安排工作。
嗯，
那么他还有第二点不累的原因，就是我不用跟人打交道
啊。
你们他们这些创业的人类呢，他们是有自己的公司，有自己的员工，有自己的这个客户。
是的，
但是我没有。
嗯，
我需要面对的只有我自己，我只要带着一台电脑，走到哪儿都可以工作，
很纯粹，
很纯粹，而且呢也没有员工，也没有管，也不用管人。每天早上我睁开眼睛，看见老婆孩子有饭吃，我就可以接着睡了，这就够了。
嗯，
所以说我不用去，就是我甚至连出版社的编辑都不打交道，出版社编辑都是基本上我写完稿子了，
嗯，
文稿出了我交给他们说你们去做吧，
嗯
啊，然后他们会这个校对，有什么疑问啊会跟我说呀，然后他们就按部就班的去走他们的流程，我就干别的去了，
嗯，
等于我的整个的工作状态，我的创作的过程，我不需要和人打交道。
哎，我顺便想问一个题外话，您的 MBTI 是什么？您知道吗？肯定是个 I 人。
我之前测过，
嗯，
但是呢，我忘了，因为他那个很复杂
的，对不对？
我觉得我应该比较偏 E 一点。
真的吗？
可能是这样，我会在 E 和 I 之间来回跳。
哦，
你比如说我最开心的是最放松什么时候呢？就是叫一帮朋友过来，或者一帮。类似就有点像开播客，但是不录啊，就是一般人做过着，我开场就是我最近找到一个特别好玩的故事，我讲给你们听，就是兴高采烈的可以一口气讲完，大家听得也很开心，
有分享欲、嗯、
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是特别害怕应酬，现在是这种外面的应酬是能推就推，然后所有的公共场合反正能不去就尽量不去，不是因为不敢，就是我总觉得我可能我这个性格不太能够用这个你刚才说这个性格分类能够分类出来，我是一个伪装成
哀人的
哀人的艺人，
对
啊、
一个假装成哀人的艺人，
对、
嗯、
就是你在应酬上面，如果我非要应酬的话我没问题，
嗯，
我可以在上面表现得很自然、
嗯、
谈笑风生，把大家都笼络得很高兴、
嗯、
然后讲几个段子呀，说几个典故、啊、
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我的内心在绝望的呐喊，什么时候结束啊什么时候可以回家了
其实就是不想要更复杂的和更表面的交往。 对
而且呢现在我有能力过这样的生活、
嗯、是的，
你比如说喝酒这个事情，现在没有任何的酒桌上不能说这么满呀、啊、至少说我去参加的这些酒宴、
嗯、
没有人能逼我喝酒，
嗯，
因为我不需要求他们，我书写完了之后交出去就可以了，
是的
是的，然后也没有任何人能说你必须在某一天完成什么事情，除了我儿子以外，我儿子会给我要求很多爸爸我马上期末考试了，你要把这个给我准备好、
啊、
那没办法，
嗯，
但是我自己的事情没有人会说啊你必须在几月几号之前把这个稿子交出来。
那其实您的生活真的达到了一种蛮理想的状态。
对，我觉得我还挺满意的，
就是既有自己掌控的部分，又有自己喜欢干的事儿，
对，
然后有能力去拒绝自己不想干的事儿，因为其实很多人、
嗯、
他可能工作在飞速的发展，但是他没有办法去拒绝掉一些他不喜欢的部分，因为我们说什么是自由，其实并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你不想干什么你就能不干什么。
没错，没错， say no 才是最重要的自由，
是真的、
嗯、
那您刚刚就提到说您其实不把写作当成一个全职嘛、
嗯、
那对未来的话您会觉得说我要一直做一个作家，还是说我之后想转型会做一些其他的领域的尝试呢？
是这样的，我觉得呢作家它并不是一个职业，
嗯，
它是一种状态，
嗯，
当你有想表达的东西而且将它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了、
嗯、
你就是作家，
是
你写完了合上笔记本电脑了你作家就结束了，
嗯，
所以对我来说作家并不是一个未来规划的一个职场的身份，
嗯，
它只是一个我未来可能会一直保持的一个状态，
嗯，
因为我现在看到的手里的我有一个电脑里有一个文件夹叫坑，
是
这个坑里面有20多个开头，都是我在读史书啊读这些资料看到的好的东西，记随便记几句放在那儿、
嗯、
随时可以打开之后可以开始写，所以说对我来说写作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状态，
嗯，
那写作之外很多事我也想干，
嗯，
你比如说播客，其实这个在这可以透露一个独家的 小秘密，
太好了，
就是我也有一个博客
啊，
但是这个博客什么都没发过。
嗯，
当时我注册了这个博客之后，然后我就在想，我说等我有时间，我就自己开一个小博客，
嗯，
不对任何人讲，不对任何人讲我是谁，然后就这么冷启动，每天有时间就拿着这个录音笔或者什么，就叨逼叨个大概半个小时，
啊，这个好好
玩，然后大概能攒多少时间，不知道能攒到什么时候，然后把它发出来。
你就像在跟大家玩一个游戏，就是我在这里，我来给你们讲故事，但是我不
告诉你们，就不一定讲故事，我就是我也不知道会要说什么，
嗯，
啊，就是一个完全随机的状态。
对，
啊，所以
就看大家什么时候发现我，对吧？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当然这博客现在还没开始运营啊，这个博客我也没想好怎么弄，但是我觉得像这些各种各样的这种新的形式，我都会去想尝试一下。
我觉得听众就是您的读者和听众就会疯狂的在小宇宙找哪一个是马老师博客，蛛丝马迹全部给他搜出来，
你放心，肯定找不到是一个跟我完全风格相反的东西。
嗯，那已经是一个信息和提示了
嗯，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帮我的好朋友和很多很多喜爱您的读者来问的，就是说我们下一本新书或者说有没有新的动向可以提前分享。
下一本新书呢，我现在还没想好方向，
嗯，
这个题材有很多，
嗯，
但是呢我还没找到一个让我特别兴奋的点，
嗯，
我写作的时候的习惯就是我会看大量的资料，看着看着忽然有一个点，什么点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突然一下打动了我，一机灵，哎，我觉得这个好，那我就会去迅速的去把它开始写出来。
嗯，
因为写作这个事最头疼的是它是非计划性的，它不是那种你像工厂生产一样，
对，
你安排好班次之后就按部就班的生产出来了，
嗯，
它可能一天一口气能产出10000多字，也可能十几天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嗯，
它完全取决于它我的这个状态
灵感。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你要问我说未来写哪个题材，我现在真的我自己都不知道，
哦，
但是你说未来会不会写呢，肯定会写，
嗯，
然后希望也能够保持一年一本书的状态吧，但是我要再次强调这个绝对不能称为是高产一年一本书不是高产
那我们就是在一年之后又可以期待一本新书了。
对对对，
我有一种大家读者跟不上写作的您写作的速度的感觉。
对，好多读者也这么说啊，
嗯，
他说我们看的还不如你写的快。
是啊，
我说说明你看的太慢了，我一本书才大概十几万字，20万字最多了，
嗯，
十三之徒大概20万字，
嗯，
然后像太白和荔枝更短，
嗯，
大概只有10万字左右。
嗯，
然后我觉得你们有一晚上时间可能也就看完了。
是，
当然这个倒也我觉得是好事啊，
嗯，
这个有看不完的书总比这个书没得可看要好。
对呀，很幸福的。
对，所以说我说这个我也不会干别的，就老老实实的干这行吧。
好，
嗯，
那今天跟马老师聊了这么多，时间也很长了，非常感谢马老师来上我们这期节目，也欢迎大家就是去看马老师这一本叫做《食男之徒》，讲一个吃货的故事。
大家好好上班，好好生活，我去休假了。再见
最后一句话拉仇恨了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你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 Spotify 等各大平台找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希望你今天也开心，拜拜。